大家晚安。我们继续《帝铎书》第三章啊，是这部作品最后一部分。那我们知道这个《帝铎书》的结构非常简单，除了信的开头跟信的结尾之外，那就是这个作者以保禄的身份啊形式对帝铎提出的教导。我们现在到了这个下面的另外一个主要的教导。1到8节，我们看见几乎就是要教他哈，在一般的社会生活层面上面应该注意的。所以基督徒啊是活在具体的世界上，啊，基督徒渴望天国，啊，但是我们是在现世，在现世开始以天国的态度过生活，我们比这个一般的实际的社会层面还要更高才行。我们读一下1到8节啊。好，我给的标题是受洗的人基督徒吗？受了洗以后，那么在社会领域里面该怎么样面对应该有的一些义务。好，你要提醒人啊，服从执政的官长，听从命令，准备行各种善事，不要辱骂，不要争吵，但要谦让，对众人表示极其温和。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昏愚的、悖逆的、迷途的，受各种贪欲和逸乐所奴役，在邪恶和嫉妒中度日，自己是可憎恶的，又彼此仇恨。但当我们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的慈爱出现时，他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而是出于他的怜悯，借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礼救了我们。这圣神是天主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好使我们因他的恩宠诚意，本着希望成为永生的承继人。这话是确实的，我愿意你坚持这些事，好使那些已奉行天主的人热心专务啊，好使那些已信奉天主的人热心专务行善，这些都是美好而为人有益的事。我们先直接观察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练习一下注意上你我他啊。一开始你要提醒，这是 imperative 啊，你应该命令句嘛，对不对？那这个你当然是收信人帝铎嘛，对不对？那谁在讲话呢？那个我是保禄，对不对？没有讲而已啊。好，然后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保禄这个写信者命令那个收信者该做什么事啊。然后呢，第三节因为嘛，是给出理由来，对不对？为什么我这么命令你呢？啊，因为啊，那因为什么？我们从前怎么样？然后第四节是当我们救恩出现时啊，基督救恩，就要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呢？对不对？我们过去怎么样？我们现在怎么样？那你注意到这边哈，这个讲话的人哈，他突然间主词变了，变成我们，就很清楚，他自己说我跟你一样，从前都是昏愚的，对不对？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是一个非常高明的那个修辞学技巧。当我们要写信者要提醒这一个收信人，在你临洗之前是多么的不善不好的情境里面，我们知道至少如果一定要比时间的话，对不对？在这一个帝铎被保禄复洗之前，保禄早就已经是第四级的状态，意思是说他已经是在看见了救主的良善跟主慈爱，对不对？所以这个作者故意把自己怎么样放进去，跟他放在一起，就是把自己怎么样这样放低一点嘛。啊，那这个如果我们是收信人的话，就会觉得不是在骂我了，对不对？跟他是一起的嘛。啊，这个写信是我们是一样的嘛，说我们一起回忆我们临洗前怎么样，那我们一起注意到我们现在临洗应该怎么样了。这非常厉害的写法啊！但是为什么我跟各位一直说哈，这个注意到你们跟我们，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代名词。好，然后这个我们就一直延续到什么？到了第6节、第7节。好，然后第8节开始呢，这话是确实的，我愿意你啊，所以这都是真实。我现在我呢又回到这个作者，对不对？ 直接针对什么这个收信人讲的。哦，那这个前面那个我们哈，就很清楚的，他当然可以是理解成保禄跟地茂德，但是我们知道嘛，第一节是什么？是保禄要地茂德提醒所有的人，对，所以那个第三节他这个我们应该是全部的人，是保禄包含整个地茂德所领导的信仰团体一起。啊，就你这个一分析，你这个大概就看完了，就看懂了。啊，就是大家是在阅读时候稍微练习一下，注意一下那个代名词啊，那会这个帮助理解，会帮助非常多，很重要的，其实真的很重要，在阅读这些东西。好，那么很清楚，这八节经文呢是延续前面的各种不同的教导，现在到了这边怎么样？还是一样啊，在给他们一个信仰的正确的教导，同时怎么样？这边是说明什么？天主的救援的行动应该在我们具体的生活，或者我们说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要产生效果的，就是有 consequence 的啊。我们领了洗以后，有它的后果要产生的，而且这产生是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非常实际的。好，所以这边用的语气是命令语气啊，你要提醒人啊。那所以这个提醒什么是？提醒是你这不是教导，是提醒，是你本来就应该知道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呼吁的方式是已经预设了，其实在临洗前就都讲过的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忆我们今天的慕道班有没有去告诉这一个慕道者啊，临洗这个关键的差别啊，临洗前跟临洗后，这是真的是一个绝对性的差别，所以他要提醒嘛。所以他这个是预设了怎么样，基督徒他领了洗以后呢，他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就应该是基督徒，他要以基督徒的身份承担社会的使命跟社会的义务，很清楚。那这边当然可以想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忘掉呢？那最直接的领悟可以说可能是忘了，但在我们前面所教的这个整个的内容，你读到应该是这边应该是指什么？因为有别的意见出现，有异端的思想出现，有另外一套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教导，因为他们会这样子会被异端的教师误导，所以怎么样？所以领导者要一再的提醒，一再的呼吁，要回到正确的信仰里面。好，那这边直接的第一个是什么？是要大家服从执政的官长，听从命令啊。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大家了，必须承认，必须服从，必须归属这世上的君王，在世上拥有权柄者。那其实类似的这个讲法在地茂德前书是比较简单，地茂德前书第二章啊，第一节说要为君王跟一切有权位的人祈祷啊，那是另外一个比较简单，你说比较轻松的教导，你就为这个人祈祷，对不对？我比如说我们今天应该为什么？为英国女皇祈祷，求天主也欢迎他进入天国，对不对啊？或者我们应该为我们的蔡总统祈祷，好好的领导我们的国家，都是应该做的。但是这边呢是强调的是要服从。那这个帝铎书的这一个要求啊，就蛮有趣的哈，它比较像罗马书在这个相关的教导是蛮类似的哈。我们还记得帝铎书一开始那个信的开头特别的宽广，对不对？我们说的蛮像罗马书的开头，对不对？那这边是一样，这个教导也蛮像的。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巧合吧。那你看看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读一下，你翻译一下，罗马书十三章也有一样的关于基督徒怎么样面对掌上。那罗马书更是特别，因为罗马书是写给在罗马的信仰团体嘛。那罗马的信仰团体是直接活在罗马皇帝的管理之下的啊，所以知道最接近嘛。好，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开始啊，第一节说每个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对不对？一级一级服从啊，对不对？因为呢，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好，把这个权柄直接归给最深的根源，权柄是来自于天主。所以呢，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因为长官为行善的人并不可怕， 为行恶的人才是可怕的。你愿意不怕掌权的吗？你就行善吧，那就可由他得到称赞，因为他是天主的仆役，是为了帮你行善。你若作恶，你就该害怕，因为他不是无故待见，他既是天主的仆役，就负责惩罚作恶的人，所以必须服从，不只是怕惩罚，也是为了良心。这很清楚啊，对不对，长官，对不对？这是一方面呢，就是讲了应该服从长官，同时也说长官的那个权力来源啊，来自于天主。我们当然知道，这边当然也假设这个长官会正当的使用权力啊。你说那些恶搞的啊、贪污的啊、什么卖官的，当然不在这边的这个谈的范围里面，很直接，所以很清楚啊。我们在地铎书的第三章的开始，跟罗马书这个十三章啊，我们都看见啊，我们感受不到基督徒团体跟政府有任何对立的味道，或者反对，或者抗争，没有这个。所以作者呢，他还是这么强调这个义务的话，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吗？这边还是出了问题，还是有些人不想服从，不想听。就是我也跟各位说了非常多次，如果说都很乖的话，不用给了一些教导的，对不对？就是这是显示，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大的气氛当中啊，当时的基督信仰呢，跟这个罗马政府呢，问题还不大。特别我们谈罗马书，罗马书一定写在什么时候？写在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嘛，对不对？那保罗还活着的时候，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罗马皇帝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和并不是太强烈的，但大概最强烈开始最早可能出自于尼禄皇帝，在暴君焚城之后，把这个罪过嫁祸给犹太人，嫁祸给基督徒。然后到了更晚期，到第一世纪末期，当罗马皇帝已经觉得光是当皇帝不过瘾，他要当神，就要开始要叫人把皇帝当神来崇拜的时候，那基督信仰、犹太信仰，因为他们只相信唯一的神，不能听从嘛，那他会跟加了很强的迫害。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当然罗马的皇帝对基督徒不会什么太大的称赞啊，不太友善，但也不至于说太强的迫害。我们可以看从这个气氛看得见，所以我们看这一个保罗的书信，因为是很清楚写给罗马教会。然后呢，在地铎书当然是比较晚期的，至少在地铎书写作的时候，如果是真正是写给那个克里塔啊、克里特那个小岛的话，那大概那个岛里面的人，他们也不太惊艳到罗马军政府对他们的压迫的，可能是个样子。这是文字背景可以显示，其实我们从文字应该可以这样的可以推理出来的。好，无论如何怎么样，要服从上级，要服从有权柄的人，第一节的要求。第二节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不要辱骂，不要争吵，要谦让，要对众人都极其温和，这是一般性的了。一般基督徒怎么样，就他做的提醒大家怎么样，不要轻视任何人，不要跟任何人发生争执。那相反的怎么样呢？应该要友善，应该要仁慈对待一切人。好，那么接着三跟七，前面跟各位说是神学基础，为什么他们这个作者保禄或者作者为什么提出要求说基督徒应该这么生活，那这个是很清楚他最终的理由。一切的神学的基础怎么样都归给天主自己，所以一切都是以天主为基础为理由的。那这边呢，作者用了这个最简单的格式，让回忆一下你们以前怎么样啊，在你们以前不认识天主之前怎么样，然后呢你们现在怎么样。我前面跟各位说了嘛，他这边把这个主词就换掉了，换成我们啊，我们从前。那这样的写法让读者感受到我们过去真的是不好，消极阴暗但是呢，这作者很巧妙的把这个主词改成我们以后呢，让这一个听的人就不觉得是在被责备，而是一个很清楚的客观情境的描述我们过去的确是这样因为这个作者保禄这个教导者他也属于这个里面，把自己放进去了嘛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保禄嘛，对不对？保禄他过去唯一的问题是他不相信耶稣是摩西亚。其实在就他的伦理生活而言， 我们大概可以大方的说了，无可指责，对不对？所以这边的这一些这个讲法，第三节一开始的这些讲法里面什么样？昏愚、背逆、迷途、贪欲、逸乐、邪恶、嫉妒。如果你说保禄他自己的生活明明不是一样，他还这样讲，那也太假了嘛，对不对？虽然是表达同理心，但不用写得那么强烈嘛。这也是就是跟我们所认识的保禄，我们从保禄的书信，从罗马书跟多前书后书，我们知道保禄不是这样子的。这也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们看见啊，是这个应该是这个这部书的真正的作者，他自己去跟这个团体认同。啊，是他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才行，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呢，他们还是把他塑造成了保禄还是什么真正的行为的典范，啊，叫也要叫什么叫这个现在被纠正的人，当他们面对到他们的同伴，那些你说一起生活的人，但是还没有灵洗的，啊，要劝他们能够灵洗。他们看见这些人他们在临洗前的生活的不好，那么他们也会有很高的同理心，他们以前跟这些人也一样。而说一方面这些人并不觉得被指责，他当然也就可以学会，最好能够学会了也不去指责别人，啊，这是第二节所说的嘛，就是对人怎么样，不要辱骂，不要争吵，要极其温和，要谦让，啊，这是大致可以连在一起的。所以那么这个从前的阶段呢，当然是讲什么，他们这些人在临洗前还在外邦的情境当中，那些生活的恶习，那本来可能是当时一般的社会的普遍的生活的方式啊。他们大概在那个情境当中谁也不觉得有大的问题，很自然地活在那个里面啊。那么当然是那个不当的情欲啊、贪婪啊，那么造成了一些邪恶的效果嘛，彼此嫉妒啊、仇恨啊，他们怎么样是昏愚啊、背逆啊、迷途。那么这个昏愚、背逆、迷途应该是基督信仰对他们的判断了啊。那他们的生活嫉妒跟仇恨也是的确是不善，但是活在那个情境当中的人，他们大概也就好像习以为常，可能也许偶尔良心啃食他们自己一下，但是呢，哎，大家都一样的。啊，我们都这样就过去了，对不对？大概是这个讲临洗前的情况，所以很清楚啊。那穆罕呢，要给他们一个下台阶，啊，就是不要让他们觉得是一直被指责，好像就自己好像就这个活在那个很深的这个忏悔跟伤痛。你刚说给他们找个理由，说你们过去这样子啊，因为你们无知，因为你们不认识天主，啊，好像这个不知道。我们中文说什么？不知者无罪嘛，不是吗？就是啊，因为我们不认识，过去没有那么幸运，不认识真神。那么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现在才认识真天主，所以当他们不认识天主的时候，就不明白天主的旨意，当然也就不知道天主所建立的秩序，他们才会有那样的生活的方式。所以很清楚，这是一个无知。然后呢，第二个是比较强的是，他们可能才不愿意。还自己愿意活在那一个沉浸在那个罪恶当中等等的东西。那么很清楚，这个是在保禄的写法呢，我们知道保禄的写法就没有那么客气啊。保禄有更深的反省。我们常常提的那一段话，罗马书，保禄说，我这个人很可怜啊，我明明知道的善我偏偏不做啊，我明明知道的恶我偏偏去做。保禄是发现到非常深的人的内在无法自救那个存在性的这个神学的对于人的领悟啊。但这边呢，就是好像把它变成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差别啊，让这个情境变得是缓和的很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学习，我们就改变了啊。那保禄他谈的是怎么样？我们真正需要神的救援。当然，第一卓书也强调神的救援，只是这写法没有那么强烈。好，无论如何现在怎么样，情境过去了，他们现在他们碰到了什么？他们碰到了救主天主的良善，他们经验到救主天主对人的慈爱，很清楚的。 啊，第四节讲的话。那这个良善跟慈爱啊，其实在整个的古典文化里面，它就是在犹太或希腊文化中，他们对一个完美君王的想象啊，他们希望君王是这样子的。讲实在，如果说一个国王啊，一个假设讲集权政治吧啊，集权，如果这个王是良善跟慈爱，我比较想，那不民主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因为他的可以，他处处为我着想，啊，那我根本不用争任何东西了嘛。啊，这是过去他们当然是对这个理想性君王的想象了啊。那这个思想呢，就是在旧约其实也用了啊，用在天主身上。那现在呢，慢慢的发展到新约的时代，也把这些的这个理想的这个图像，就用到耶稣基督身上。用到这个耶稣的，然后拯救者这个身上，就把救主跟拯救者，他本来在对于神的领悟比较弱的时候，还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们甚至把什么能够打胜仗的人看成拯救者嘛，把君王看成拯救者一样的。你看看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个朝代的历代朝代的更迭，对不对？都是怎么样？那个国一个王朝大概到最尾端衰败的时候怎么样？老百姓都民不聊生嘛，对不对？然后有人起义，啊，有人开始革命，对不对？那这个革命者都被看成是救主啊，就发现那个救主以后更坏，那很麻烦，反正可能格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在当时都把它看成什么救星一样的嘛。而这些思想其实在一般的社会层次，啊，跟真正的信仰层次，啊，是有非常多的连结点的。啊，只不过呢，这边呢最根本最深的连结是连到什么救主耶稣的显现啊，耶稣基督进入人间啊，他在人当中以他的死亡跟复活达实现了这个救援，他以自己的牺牲实现这个救援，他怎么他是真正这个救援的中介。那这一切怎么会发生，是完全出于天主啊，在第五节里面非常清楚强调了说，他救了我们啊，天主救了我们，怎么样？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而是完全出于他的怜悯。那怎么实现呢？啊，借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跟和更新的洗礼。所以我们是看见耶稣来，因为天主派他来。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表达我们接受这个救恩呢？在礼仪的行动上，就是透过洗礼。这个洗礼呢，就带来圣神的更新，让我们整个生命得到重生，得到更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啊，重生和更新，把人怎么样变成一个完全的新人啊。那这个思想当然就是非常深的哈，表达了对那个时代初期教会对于圣喜圣事所有的领悟。那第六节就谈到的很清楚，谈到圣神圆满的就浇灌在整个教会里面啊。第六节，这圣神是天主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丰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的啊，就整个的交赏给我们一切。那这个想象当然是，其实还是在圣经里面，在旧约就有的思想啊。我们就要看看那个约珥先知书第三章里面，通常我们在中途大事录第二章读到那个圣神降临的故事的时候，你马上知道他是引用的是约珥先知书。当保禄一开始讲博多禄啊，博多禄在一得到这个圣神降临，人家说啊，你们喝醉了，博多说我没有醉，现在才第三时辰啊，才早上9点钟啊，早上不喝啤酒，清醒喝咖啡而已，对不对？开始讲道理，等他讲道理就用了这约珥先知书，而是现在我们在圣经里面长久的期待天主他实现了。那这个是圣神的浇灌。那我们也读过在伊撒伊亚在那个耶勒米亚跟厄泽克里面也说了嘛，对不对？天主时候到的时候要给我们一颗新的心，要用水洗净我们，要洗去我们的铁石的心，换上什么血肉的心，要把这个真正的盟约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啊，这都是更新的思想。这都是在圣经里面一直都存在的，那慢慢到新约里面，到耶稣的宣讲里面，让这个圣神就更天主的神就更清楚。好，那么这圣神来到怎么样？那第七节的效果是什么？好使我们 因着他的恩宠诚意，本着希望成为永生的成祭人。所以因着天主的恩宠，我们成为天主前的义人，合乎天主心意的人，天主本来创造我们应该的样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什么承继永生。我们这个怀着希望，我们对于将来，对于我们的死亡就一无所惧，我们就跟着就进到这个天国内。这个第七节是说得很清楚嘛，受洗的人啊，就借着耶稣的恩宠在天主前成为义人，也因此怎么样，他会承继永恒的生命。这个大概是新约里面共同的思想，保禄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洗礼产生的效果呢是这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在人的生活上真正的转表达，就是我们生命的彻底改变。如果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天主前义人的这个身份，我当然在生活上要展现出来我是天主前的义人了。那前面一开始谈的就最具体的例子是怎么样，在当前的执政者对他们表示服从怎么样，然后呢准备行各种善事，同时怎么样，这些消极的辱骂啊争吵啊都要拒绝，待人要温和谦让，都在一起了。这几个简单而核心的概念来描述，应该是这可以发现他只提了几个字，你当然可以有别的字可以表达，那他选的这些字应该是呈现了当时这一个收信的信仰团体他们那个社会背景当中最需要的。所以作者这么提醒了，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第5到第7节里面，其实真的是整个穆罕和他重复出现的思想，天主救了我们啊，把圣神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面，他的世界救了我们，把圣神的丰富的赏给我们，然后使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信仰宣誓，透过圣洗的行为，我们真正变成天主前的义人。所以天主出于爱，为了拯救人把自己交出来，那么因此怎么样，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用相同的爱啊，来彼此对待身边的人啊，把自己呢交付出来。那这一个呼吁啊，当然我们知道实际上在整个的新约的传统里面，不论是耶稣的话或者别的作品里面，保罗出现都谈相同的事情，就很清楚啊。我们这边感受到啊，这个因着耶稣基督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援，因着人领受这个救恩，因着参与这个信仰团体啊，他们真的在第一世纪，我们说在初期教会，他们真的在产生一个革命的啊，社会的革命。他不是要颠覆整个社会的制度，譬如说把这个奴隶制度取消，没这个意思，而是他们真正开始怎么样，让每一个人可以非常耐心的、谦和的对待人啊。他们不再出口怎么样就骂人或者是争吵。我们现在好像又活回去，对不对？又活回去了。有时候我真的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知道发现每一个人讲话都在骂人啊，让别人说我骂人，我没有骂人，我没有。可是你看，对，我讲真的，我就是看这个，你那而且全部是怀疑论，全部是阴谋论啊，整个讲法里面，这是很可怕的。就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开始啊，就不要跟随这个。这社会一直是尝试着把我们有意无意的拉着远离天主啊，这个是很可怕的。我们要能够意识到了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文字里面的记载，那也可以发现，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初期教会可以传得那么快那么好，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就默默的就革命了，一个善的革命啊，靠着善靠着爱就革命了。好，那么第8节是整个段落的结语嘛，这话是确实的啊，就是很清楚，是值得相信的，一定要相信的啊。好，我愿意你们怎么样坚持这些事啊，好使那些已经信奉天主的人热心专务行善，这一切都是美好而为人有益的事。好，那这个应该也是他整个写作的目标啊。作者说我愿意，就我希望你们，我希望整个信仰团体都能够是如此的，都能够怎么样，真正的信奉天主，真正的专务行善，真正的做 对人有益的事，啊，非常简单而具体的。好，我们看下一段，就是第九到第十一节，基本上在教导完毕之后再回头提啊。那么我们在这样子是应该走的目标的时候呢，要注意到有人会把我们拉离正道的，就小心异端啊。看第九到第十一节。至于那些愚昧的辩论、族谱争执和关于法律的争论，你务要躲避啊，因为这些都是无益的空谈。对异端人，在谴责过一次两次以后就该远离他，该知道这样的人已经背离了正道，犯罪作恶，给自己定了罪案。好，这边是在信件大概结尾之前啊，再一次的警告大家小心啊，小心，小心防范那些讲这个错误道理的老师、教师。那这边就直接称他们为异端了啊，异端人啊。那么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还在陷入前面第九节啊，愚昧的辩论、族谱、法律的真实等等，你很清楚怎么样？他这边谈的是过于坚持过去的犹太的传统啊，譬如说族谱他的身份，另外就是怎么样这些。理论上的辩论可能是指这个来自于希腊的这些一帮的思想，特别是诺斯底派等等。他说啊，这些其实都是空谈啊，不要管了。那丁望德也说怎么样？他说劝告一两次就好了，要劝告，要劝告。但是怎么样？这个劝告是出于爱，要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即使是异端的宣讲者，他们还是弟兄姐妹，他本来应该是领过洗的。应该是在信仰团体内的人啊，应该要关心。但是也说怎么样，他说要小心不要永无止境的耗尽全部的心力啊，如果看到没有希望就算了，就算了，让他们自己去受到他们自己应得的惩罚吧。这边大概可以看有点的务实的味道了啊，就不要陷入这个无止境的争论，不要这边耗尽了自己的心力。当然这边并没有说嘛，并没有说到底应该要什么时候才是应该要结束啊，他只是说了很清楚的。所以不要永无止境的，不要企图要达到一切，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人达不到的，但这个在现实的实际上面就很困难了啊，非常困难，对不对？你说有些人说对任何人永远不要失去希望，这也不能讲这态度不对嘛，对不对？是现实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呢，我们在这样子在做了，把全部的心力去耗尽在那一两个我们说我们所希望拯救的人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失去了精力，或者我们忽略了其他更广大的信仰团体里面需要被照顾的天主子民啊。这个判断真的很困难了啊，你看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做吧，这样子。好，这边谈的反正至少很清楚。那这个思想其实蛮多的，在若望一书也有的，就是说要为那些人祈祷，说但是呢不是为每一个人，而是为那些有悔改可能，有些人是注定要下地狱的，大家这个味道也有嘛。那耶稣不是也说了吗，对不对？你看到一个人怎么犯了错怎么样，先去劝他一下，他不听，那找一个人一起去，还不听，三四个人一起去，再不听给他告到教会团体里面，再不听赶出去，对不对？也结束了嘛。就当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让当时社会情境相关的一些教导了，我们先抽象的来看，我相信如果说我们愿意为一个人，譬如你说奥斯汀的妈妈，他耗尽他全部的心力了，但你可以解释他，因为他的儿子嘛，他的眼中就这一个人比救全世界还重要，的确是如此，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去分辨了。那大家最后这边真的要在天主前好好的诚恳的去听天主的指示了，这样子具体怎么样做这边也没有给什么太好的太清楚的教导。好，最后这个是信件的结尾啊，十二到十五节，那么有一些很有趣的小讯息啊。他说当我打发阿尔特玛或提西科到你那里以后，你赶快到尼科坡里来见我，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啊。你打发法学士泽纳和阿波罗上路，要照顾周到，使他们什么也不缺少啊。我们的人也应当学习行善，为应付一切急需， 免得成为不结果实的人。同我在一起的弟兄都问候你，请问候那些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好，这几句话其实蛮简单。第一节是保禄会打发两个人去到帝铎那边，你可以相信，可以想这两个是送信者啊，就打发去嘛，把信带去。然后呢怎么样，你看到信以后跟教友团体里面宣讲以后赶快来见我啊，这蛮奇怪的了。为什么奇怪呢？我们前面所读的啊，在第三章十一节以前所读的东西啊，就从一开始看这边，就保禄给帝铎很多指示，甚至于命令，你该做这个该做那个，对不对？那些事情要做完要花不少时间的，对不对？你马上来看我，到底要不要做啊？事情都这其实蛮奇怪的啊，对不对啊？好，你看看这个，当然我们从文字来看嘛。好，这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是你打发了法学士泽纳跟阿波罗上路，就常说他也派遣他们上路。你看大家可以想象，可能是他也派的这个服传者出去吧，或者这两个人可能是怎么样来拜访这一个克里特教会，然后呢他们要离开了，要照顾周详怎么样，要给他大红包，对不对？要给他点盘缠，对不对？给他好的这个食物，随身携带的意思，那他怎么样在路上不缺少？应该是这两个人可能是这个巡回的宣讲者了，就跟他们生活上能够有基本的照顾。好，然后呢，我们的人应当怎么样学着行善？那这边当然是指信仰团体了，要应付一切急需，怎么样？要真正实际的，我们在前面这一个很清楚的。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说了嘛，要准备行各种善事嘛。这边再一次提到啊，要学着行善，应付一切急需啊，以免成为不结果实的啊，要实际的善行。基督徒不能够只是自己怎么自己取暖而已，不行的。好，同我在一起弟兄都问候你，所以保禄在他现在写信的处境当中，有很多人跟他在一起啊，这些人都问候帝铎，然后呢请问候那些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但是保禄请帝铎问候帝铎身边的人，对不对？他们在相同信仰里。好，然后之后的祝福。好，这个分析上其实蛮简单的，这个分析一下。好，所以十二节到十四节呢是很清楚的，在信件结束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什么比较个人性的嘱咐，给一些个人性的讯息。那么最后呢第十五节结尾是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蛮常见的啊，保禄书信的结束，一个祝福性的结束啊。好，那么前面这边听到了，那帝铎呢被召叫，前面说了叫召叫我们马上回来啊，马上回到这个保禄身边啊。那么其实地貌的后书也会有这么，保禄要求地貌的赶快回来啊，那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命令啊，这样子很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内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矛盾啊。那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很清楚，这个书信的整个书信，它是把这一个框架表达成保禄跟帝铎的这个书信的来往。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教会的信仰团体的领导者，他在教导这一个信仰团体里面负担职务的人该怎么样好好的善尽职务的那个内容。你把这个信的开头跟结尾拿掉的话，那个内容其实可以说放诸四海皆准嘛。除了有一些具体的现实的时空的特色之外，大概都可以用的啊，这很清楚的。好，那么十二节里面谈到这个阿尔马特跟提西科怎么是来怎么来把这个东西呢送去给帝铎，或者来怎么样，他甚至可以怎么样让帝铎能够赶快回去保禄身边的话，也可能就是让阿尔特玛跟提西哥就怎么样暂时代理帝铎的职务也说不定了啊，这样子。好，那么提西哥我们跟各位提过了，在厄弗所第六章已经出现过了啊，很清楚的啊。可是呢在地茂德后书呢他也出现啊，那么他被派遣到厄弗所去，所以这边是有一点点混杂了。你真的要把这个厄弗所书、地茂德书跟帝铎书，把这个提西哥这个人呢通通放在一起啊，哦他很忙啊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大家觉得好像有点不三不四，不是，事实上是看的，但是你文字上你读起来觉得很奇怪，而且你知道那保禄的生活的他的真正的浮传的时间并没有多少年了，对不对？而且他的生活的末期里面，他在当时旅行也没那么简单嘛，哈。好，那么这边还提到什么？他要在什么一个地方叫做尼科波里那边过冬，啊？那么哪个是尼科波里？这个字，啊，这个西藏文是 Nicopolis， 啊 ，polis 是 city， 啊 ，nico 是胜利，胜利之都的意思，啊。那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嘛，它是纪念某一次战役的胜利嘛，所以这个名字其实蛮多的，它蛮像凯瑟勒雅，蛮像安提约基亚。那所以具体在哪里，我们今天就很难去真正的这个定断了啊。那这个从这个书信啊，一般的学者们研究了哈，它可能是在这个纪念这一个凯撒奥古斯都在耶稣前31年在希腊北边的一个地方叫 Etium 那个地方啊，他打了胜仗，他盖了一个新的城镇叫 Epius 啊，这当作一个参考，这个不用在意的名字，反正各位我们也不会去算了，这样子，可是我知道这学者没有研究过这样子，这样好。然后13章呢13节又提了两个人啊，泽纳跟阿波罗啊。那么泽纳呢，我们就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整个新约就出现这一次。那阿波罗这个名字蛮熟悉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禄他们在浮船旅行里面怎么样，曾经在这个厄佛所碰到过，然后呢这个人还后来到了格林多，还甚至在格林多教会宣讲很成功，那么居了那么圈粉无数，对不对？成了阿波罗党，可以这么说，造成那个阿波在格林多教会有一些分裂的情况发生，很可能是那个人，但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啊，出现的这个名字蛮多的啊，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只有名嘛，并没有姓，也没有说谁的儿子，对不对？阿波罗他跟这个若望，我们这连若望跟若汉本来是同名的，我们中文翻译的两个字而已，就是相同名的，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大概在这个基督信仰团体的传统里面，很自然会想到这一个啊，在来自于亚历山大城的，然后口才非常好的，曾经呢也跟保禄他们遇过，他也曾经从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听到了基督的宣讲，然后真正的领受了这个基督的洗礼，也成了很好的服传者。好，那么保禄呢，他只是怎么样？只是这个地铎要照顾这两个人，好好的照顾，让他们怎么样？不要有任何的缺少，当然是帮助他们，他们在工作在浮船甚至于外出浮船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相当好的这个照顾跟支援，支持他们的生活所需嘛。那借着这个方式很清楚，啊，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今天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浮船的责任，对不对？那有人是自己真正去执行浮船的出去宣讲，到外邦到外国到外地去，那至于他们本地生活的人怎么样，他们祈祷或者捐献啊，透过这种精神跟物质的支持，那么信仰团体也参与这一个服传的工作。哇，这个我们可以讲那个最近代的一位人物，就是圣女小德兰嘛，啊，对不对？他在隐修院里面生活了一辈子，却成了传教区的主保啊，因为他一直很关心啊，在外地传教的传教士，他一直关心啊这些最新听到基督福音的地区那些人能够接受福音，他的心是传教士的心，他也透过行动在他的祈祷里面真正的支持，这边大概是一样的。好，所以这边谈的这些行善呢，大概也包含这个啊，我们要学着行善啊，怎么样要应付一切急需啊，可能就包含这些传教士的需要了哈，免得我们怎么样成为不结果实。对，这边谈的结果实大概不是单单谈这一个这个行为生活的这个合乎伦理或者是圣善，这当然可以谈到是结出这个浮传的果实，你大概可以这么想这个事情这样。好，那么最后15节就谈到怎么样，保禄身边有一些同伴，然后呢帝铎身边当然有一些同伴，他们彼此之间能够怎么样，要好好的在爱德当中互相问候啊，互相问候。好，那么这个是很有趣的，在 问候的时候，他说的话什么？在第十五节第二段啊，请问候那些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啊，弟兄们彼此相爱很正常嘛。这边为什么强调信德内呢？大概就排除那些异端分子。啊，不然这么强调，不然你我就要问嘛。你说，你就只要说怎么样问候问候那些所有爱我们弟兄就好了。对，还强调怎么样？还必须拥有这个正确的信仰，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主题啊。要叫这一个，因为前面讲了很多次，要小心异端，要驳斥异端，要纠正异端，甚至于怎么样，在纠正时要小心，不要无止境的耗尽自己的心力啊，适度就好，实在不听就算了。所以这边谈，那个背景我们可以理解，这边谈这么强调性的，应该是怎么样相同的这个信仰里面。好，最后结尾我们很熟悉的哈，就是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众人这个字，中文这个翻的其实不是那么精确，应该就是原文就是所有人啊，愿恩宠与你们所有人同在啊。当我们发现众人也不算是错，不过那个力量可能就没有真正的表达出来，很精。好，那这样的一个问候的形式呢，其实在整个的新约的传统里面，就这样的一个简短的这么格式啊，那么只出现在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是非常晚的作品。换句话说，我们比较一下这样的问候语啊，信伟的问候语啊，这一封书信蛮独特的啊。那就是说，跟我们所熟悉的保禄书信就不太一样。那这边好像已经进到了一种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礼仪的气氛啊，比如说我们在弥撒的结尾降服大家。啊，大概这个味道了，这样，所以应该可能是一个比较晚期的一个教会的才形成的一个传统。好，我们跟各位这么简单的就把这个地铎书就这样子的介绍的一点导读嘛，希望能够对各位有点点那个帮助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就是跟大家一起，我们把这一个地茂德后书是我们下一次要上课的内容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今天给了各位这一个档案嘛哈，那我也曾经就是更正了两次，感谢在他这个帮我们做阅读的很仔细啊，就发现这个我有一些这个错误嘛哈，就是这个不简单啊，这个蛮不容易的，真是蛮不容易的这样子。好，就是在阅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困难，在读的时候觉得这边怪嘛，不通顺。好，那我们现在应该希望这个版本，因为希望是没有错误了。我再发现请告诉我哈。我就一样，我读一下这个地茂德后书，为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呢预先做一个准备。好，一共有四章，并不太长啊。好，奉天主的旨意，为传布在基督耶稣内所恩许的生命，做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可爱的儿子地茂德。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不断地怀念你时，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以纯洁的良心所服侍的天主。我每想起你的眼泪，我便渴望见你，为叫我满心喜乐。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欧尼克的心中，我深信也存在你心中。好，很清楚哈，地茂德的母亲跟地茂德母亲的母亲，啊，爸爸不重要，啊，你注意到这边是，你看，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家族是从母亲来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就是犹太人。好，第八、第七、第六节。为这个缘故，我提醒你，把天主借我的父手所赋予你的恩赐再炽燃起来，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并非怯懦之神，而是大能、爱德和慎重之神。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主被囚的人为耻，但要依赖天主的大能，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天主拯救了我们，以圣召召叫了我们，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这恩宠是万世以前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出现显示出来了。 他毁灭了死亡，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为这福音，我被立为宣讲者，为宗徒，为导师。为了这个缘故，我现在受这些苦难，但我并不以此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到那一日。你要以信德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要把从我所听到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的寄托。好，我今天看见了保禄是在受苦，对不对？然后呢，要这一个地貌德怎么样，要把保禄所教的道理当成模范，当成经典。那蛮奇怪的了哈，就是我写信给你们，你们要记得我的话，经典了。你很一方面有怎么样，有这个排斥异端的味道很清楚，但是你想想看，保禄会不会自己这么强的说，我讲的一切是典范啊？当然是的，但你这么讲出来有点怪怪的嘛哈。然后这种说怎么样，把这一些寄托说好，这因为已经是什么传统了，信仰传统啊，看见啊，把我的保护好，就大概跟一个真实的生活的年代好像有点时间的距离这样子。好，我们看第十五节。你知道那些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其中有菲格罗和赫莫改格乃。愿主赐仁慈于奥乃西佛洛的家庭，因为他屡次使我精神快慰，也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好，在亚西亚就是今天土耳其啊，有人怎么样，就是背弃了他，有人还很支持保禄，让保禄得到安慰。好，而且呢，他一到了罗马便急切地寻访我，也找到了我。这边看见保禄在罗马，对不对啊？清楚吗？这边写的啊，愿主到的那一日是他获得主的仁慈，他在厄弗所怎样为我服了物，你们知道的更清楚。好，所以很清楚，这一个人呢是从厄弗所来的。那地貌德现在被保禄留在厄弗所当主教嘛，对不对？这地貌德跟当人很认识他的啊，那么现在这个人呢，怎么样到罗马来找保禄，也找到了。好，第二章呢，所以我儿，你因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因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到的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因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共受劳苦，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而让日常的俗物缠身的。若有人竞赛，除非按规矩竞赛，是得不到花冠的。劳苦的农夫理当先享受产物。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其实主必要是你了解一切。你务要记住，根据我所传的福音，达味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为了这福音，我受苦以致带锁链，如同凶犯一样，但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好，保禄现在带锁链啊，被关在监里面，很清楚对不对？好，为此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好，这话是确实的，这句话又出现了，下面很重要啊，对不对？如果我们与他同死，他是耶稣基督啊，也必与他同生；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必与他一同为王；如果我们否认他，他也必要否认我们；如果我们不忠信他，人是忠信的，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你要提醒人这些事啊，就是提醒人啊，这些事提醒啊，在天主前恳切地劝诫他们，不要在言辞上争辩，因为争辩除能颠覆听众外，丝毫没有益处。你要努力在天主前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为是无愧的工人，正确地讲授真理之言。至于那凡俗的空谈，务要躲避，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敬。这些人的言论如毒癌，越烂越大，其中就有伊莫纳约和菲勒托，他们离开了真理，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屹立不动， 而且有这样的课文说，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又说凡呼号主名的人应该远离邪恶。好，这边又提到有异端，对不对？而且异端者是谁的名字都出来了，很清楚的。好，第二十节，在大户家庭中不但有金器和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有做贵重之用的，有做卑贱之用的。所以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必然成为贵重的、圣洁的，有益于主人，便利行各种善功的器皿。好，这边用那个教会啊，以大户人家来比较，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有什么？有信仰正直，有异端。就像一个家庭里面有贵重器皿，有卑贱器皿，有洁净的人，有不洁的人是一样的。可这个应该不太难懂哈。好，你要躲避清廉的贪欲，迪莫德还年轻啊，你要躲避清廉的贪欲，但要同那些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追求正义、信德、爱德与平安。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言论啊，务要躲避，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产生争吵。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但要和气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凡事忍耐，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或许天主会使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使这些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能觉悟过来，摆脱魔鬼的罗网。你看讲这个异端的人啊，像被魔鬼抓去一样。好，你应该知道第三章，在末日困难的时期必要来临，因为那时人只爱自己，爱钱、金夸、骄傲、谩骂，不孝顺父母，忘恩负义，不前进，无慈爱，难和解，善毁谤，无节制，无人心，不乐善，背信，鲁莽，自大，爱快乐胜过爱天主。他们虽有前进的外貌，却背弃了前进的实质，这等人你务要躲避。读这个有没有流冷汗的？背上流冷汗，蛮像讲我们的哈。因为他们中有的潜入人家中，猎取那些满身罪恶及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这些妇女虽然时常学习，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好，这边对女性有点点那个比较贬义的味道了哈。好，就如从前亚乃斯和杨布勒反抗梅瑟，照样这等人也反抗了真理。他们的心术败坏了，在信德上是不可靠的，但他们不能够再有成就，因为他们的愚昧将要暴露在众人之前，如同那两个人一样。好，亚乃斯跟杨布勒，我们堂区正在读这个梅瑟五书嘛，快读完了嘛，这两个名字好像还没有出现，对不对？啊，你就知道其实圣经里没有他们，没有这两个名字了，所以这是在圣经外的传统。跟这个伪经的故事里面来的一些资料啊，这应该这边谈的，这应该是很清楚怎么样，在犹太背景是很熟悉的人物，虽然圣经没有写，就很清楚他们还读了圣经之外别的作品。好，第三章第十节，至于你呢，你要追寻我的教训，我度日的态度、志向、信心、坚忍、爱心、容忍，我受的迫害和苦难，就是我在安提约基亚、伊科里翁、吕斯特拉所遭遇的事。好，这边第十一节应该谈的是第一次浮船旅行啊，宗徒大实录第十三、十四章啊。好，那时我受了何等的迫害，主却从这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凡是愿意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但是恶人和行诈人却越来越坏，他们迷惑人也必受人迷惑。然而你要坚持你所学和所信的事，你知道你是由谁学来的，你自幼便通晓了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凭着那在基督耶稣内的信的获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写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好，这边谈的圣经当然是犹太经典啊，还扯不上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约啊。那么这边说，你知道你从哪边学来的？我们知道他从他的妈妈跟外祖母学来的， 当然也包含着保禄在里面。不过他母亲跟外祖母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要。好，第四章啊，我在天主和那要审判生者死者的基督耶稣前，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好，一种发誓的味道，发誓性的恳求啊，务要宣讲真道，不论顺境逆境，总要坚持不变，以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去反驳，去斥责，去劝勉，因为时候将到，那时人不接受健全的道理，反而因着耳朵发痒，顺从自己的情欲，为自己聚拢许多师父，且掩耳不听真理，偏去听那无稽的传说。啊，放弃真理去听异端，这个意思。好，至于你迪茂德啊，在一切事上务要谨慎，忍受艰苦，做传扬福音者的工作，完成你的职务。好，因为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下了，就是主正义的审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要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边哈，从第六节到第八节，我可以看见啊，就是保禄他自认为他快去世了，所以这边可以把这封书信就可以理解是什么，保禄的遗嘱了，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的几个文字，可以这么想。好，最后第九节，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看到没有？那前面的交代怎么执行呢？一样的问题啊，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啊，德马斯因为爱现世，已离弃我去德萨诺尼了。克勒斯克去了加拉达，帝铎去了达尔马提亚。好，只有德马斯是因为怎么样远离保禄啊，是不要相信。那么下面这一个克勒斯克跟帝铎应该是去工作了哈。好，只有路加同我在一起，你要带着马尔古同你一起来，因为他在职务上为我是有用的。至于提西科啊，我派他去厄弗所了。我们刚读过，在那个帝铎书里面的提西科又出现了，我说还忙吗？对不对？啊，我留在特洛阿卡尔伯家中那件外衣，你来时务要带上。啊，从这一个厄佛所去罗马，我走路会经过特洛阿，啊，就往北特洛阿，啊，就你经过那个人家去一下，把衣服拿来啊，怎么样？特别是那些羊皮卷带来。铜匠亚历山大使我受许多苦，主将照他所行的报应他。这人你也要加以提防，因为他极力反抗我们的道理。在我初次过堂时，没有人在我身旁，众人都离弃了我，愿天主不归罪于他们。好，第一次正式受审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主呢却在我左右坚固了我，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一切外邦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的口中被救了出来。这边大概有那个达尼尔先知的背景在这边了，达尼尔啊，主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世之事。阿们。好，星期的结尾也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的结尾。那么谢谢大家，我们下星期跟各位开始跟介绍这个帝茂德的后书啊，大家晚安。